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5回。韩立看到这种情形啊，并没有吃惊，但是自然不可能让此物真的就飞遁跑掉，当即想也不想的十指连弹，顿时十余道青色剑气接连弹出，一闪即逝之后，就准确无比的击在了红芒之上。一阵噼里啪啦的连响之后，那红芒虽然没有剑气击飞出去，但每被击中一下，这光芒也不由得暗淡几分。十余道剑气轮番击中过后，它已经变得摇摇欲坠。红芒似乎啊也知道不妙了，随即自身一颤，要换个方向再次射出，但是忽然其身后啊紫光一闪，一只紫色大手凭空浮现，闪电一般的一把捞下，一把呢将红芒抓在了手中，然后大手直奔韩立飞射而下。这个时候顶盖被打开的巨鼎也似乎失去了反抗之力，不但体内的雷鸣声停了下来，表面的火焰呢也自行消失，更被头顶六翼双弓的寒气直接就给冻结成了一块晶莹透明的巨冰。不过韩立这会儿啊顾不得看此顶的情形，目光全被刚刚拿在手中的东西彻底的吸引住了。这是太阳金火，韩立盯着此物已经是有些吃惊不已了。这当然不是太阳金火，而是和太阳金火齐名的太阴真火，是人界三大真灵之火之一。一个韩立好久没有听到过的悦耳的声音忽然悠悠的从他的神识当中传了出来。银月，你醒过来了。韩立一呆之下心中大喜过望啊，但是声音却还是保持镇定。是的，在主人刚走进大殿的时候我刚苏醒的，这几年的修养也只能让我勉强苏醒而已，恐怕没有办法在其他方面为主人出手了。你神识没有受损吧？虽然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韩立却隐隐地感到了银月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对，不禁眉头一皱地问道。没事儿，只是这一次沉睡让我恢复了一小部分的记忆，有些不太适应而已。银月勉强一笑的回答。什么？恢复了部分记忆？韩立眉梢一挑，有些意外。是的，只觉得自己以前的事非常的久远，犹如另一个人一般，但是大部分的记忆还是没有办法回想起来。银月悠悠的叹息了一声，似乎还感到有些伤感。能记起一些往事，这总是一件好事嘛。也许这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最终能记起所有的事情。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用淡淡的语气安慰道：“啊，也许吧。”银月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的回复道：“哎，对了。”你说这东西竟然是太阴真火，没有弄错吧？韩立话题一转，抬手指着被另一只布满了紫焰手掌抓着的东西诧异的问道。只见在紫焰包裹当中，一小团红火焰不断的变化出各种迷你飞禽，在左冲右突，犹如活物一般，实在是灵性十足。我不会看错的，这的确是一团阴火之精。在我的记忆中，这团真火还只是最低阶的存在，否则也不会被几道剑气一击就有一些灵气大损的样子。不过也幸亏这是太阴真火而不是太阳真火，虽然同样至阴至寒，但是此火刚刚诞生没多久，威能比紫罗极火还低了许多的样子，否则以紫罗极火是根本没有办法困住此火的。而若是太阳之火，哪怕最低阶的都可以拼着损失一些本源之力也能破开紫罗极火逃走的。 不过此火培育到高阶阶段以后的威力绝对在紫罗极火之上。这火有这么可怕？什么三大真灵之火，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呀。韩立盯着眼前的灵火，有些将信将疑起来。毕竟这团赤红只是看起来灵性十足，但是并没有真让他感到有多难对付的样子。三大真灵之火是我一生见此火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看来我懂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得到的还真是不少。银月苦笑一声，哎，既然你脑中原本就存在的，看来此火应该不假。此火既然也是至寒阴火，能否被我的紫罗极火吞噬融合掉啊？韩立目中金光一闪，若有所思，应该可以吧。不过让紫罗极火吞噬此火，我看倒不如反过来让此火吞噬掉紫罗极火的好。毕竟此真火已经有了一丝灵味在其中，若是就此毁了，实在是太过可惜，可能呢也会因此下降许多法力。嗯，你说的有道理。哎，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能先炼化此火才行啊。它有了一丝灵性，反而炼化不易啊。韩立点了点头。不过主人呢，此火最好还能吸收一丝太阳精火，若是这样的话，阴阳交汇再加上紫罗极火的威力，都难以想象此火的威力了，恐怕在人界真的无物不然。银月笑吟吟地说道，太阳精火若是真的能够捕捉到此火自然最好了，可是我听大眼神君说过，那太阳精火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届修士能够捕捉到的，只是痴心妄想罢了。韩立皱了皱眉头，有些无奈地说道，这倒也是，不过主人既然得到了太阴真火，此火和太阳精火是相克相生的，也许可以利用此火抓捕精火的。银月迟疑地说道，显然不太肯定此法是否可行。好了，此事以后再说吧，这太阴真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炼化呢。韩立心中一动，但还是摇了摇头。银月听到韩立如此一说，一笑之后也就不再提此事，话题一转，提醒道，主人，这太阴真火需要先下一番禁制才能收起的，否则稍一不慎就有可能破开器物逃掉的呀。嗯，这个我自然知道。韩立嘿嘿一笑，突然呢将手中的紫焰往空中一抛，顿时一团紫焰包裹着的阴火轻轻地漂浮在了头顶之处。接着他十指连弹，一道道纤细如丝的电弧不断地弹射而出，转眼之间呢就将紫焰连同里面的阴火缠成了一个拳头大的金球，金光灿灿呢。银月仿佛轻笑一声，这手段和韩立当初囚禁前蓝冰焰的手法几乎一般无二，只是以他现在的修为，手法自然早已经是纯熟无比了。随后韩立取出了一个赤红的玉盒，将金球收进其中，然后目光才一转，看到了那只被冰封的巨鼎之上。这等至阴真火应该按理说诞生在极寒之地才对，可刚才竟从这炉鼎中飞出，实在是有些怪异。难道当初锻炼的东西是什么极寒之物，才在阴阳交汇之下诞生出此火的吗？韩立摸了摸下巴，陷入到了沉吟当中。银月没有说什么，显然是也觉得有些古怪呀。但是韩立目光闪动几下之后，就不再思量此事，而是几步上前走到了巨冰之前，袍袖随即一抖，一道奇粗的电弧击出，刚一接触巨冰之后啊，瞬间化为金色电网遍布巨冰表面各处，随即一阵噼噼的电光闪动之后，整块巨冰寸寸裂开呀，化为一堆堆冰屑散落了一地， 接下来就显出了此刻安静异常的巨鼎出来。韩立望着一动不动的巨鼎，不动声色的青光一闪之下，身形漂浮而起，缓缓地飞到了巨鼎丈许高处，往下看去。虽然说此地同样有禁宫禁制存在，但是韩立元婴中期的强横修为，在短时间内强行漂浮而起，却还是能够轻易做到的。鼎中的红光早已收敛的是无影无踪，这让鼎中的一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韩立神色不经意的一动，随即呢单手朝鼎中虚空一撞，嗖的一声啊，一块亮晶晶的东西从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落到了韩立的手中。这是什么？是一团透明的拳头大的东西，温暖的如同暖玉一般，但五指略一按之下却还略有弹性。这是什么东西？韩立眉头皱了起来。主人不必多想，无论原先是何材料，经过这么多万年的不停锻炼之后，恐怕都变成了说不清楚的贪物了。不过那太阴真火的诞生肯定和此物有些关联，原先绝不是普通之物罢了。银月却不在意地说道，说的也是，等有空闲的时候再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材料和用途吧。韩立一想果然如此，哑然一笑，随即手中青霞一闪，此物就被收进了储物袋中。接下来呢，韩立再仔细的瞅了一眼这鼎中，确定没有他物之后，就不加思索的两手一掐诀，再单手一扬，一道红色的法诀飞射而下，打在了巨鼎之上。原本安静无比的巨鼎马上巨颤一下，随即呢通体红光一闪，在红色光霞中急剧的缩小起来。眨眼之间，一个半尺大小的迷你小鼎就出现在了地面之上，并发出了一阵清明的明亮之音。远处的顶盖也呼应的自行飞射而来，一个盘旋之后同样缩小的盖在了顶上。整只小鼎一完整之后，鸣声马上更响了三分，并充满了欢快之意。看到此鼎如此灵性十足，韩立眼中一亮，袍袖呢冲下方一甩，一股青霞从上而下，直接的就将小鼎罩在其中，席卷而回，落在了手心处。韩立单手托着朱红的小鼎放在眼前，细细的端详起来。没有多久，脸上满意之色渐浓啊。忽然他一解手印，青光一闪之后，单手往鼎上轻轻一拍，小鼎就红光万丈，光芒大放。接着鼎盖稍一开启之后，无数拳头大小的火鸟从鼎中蜂拥而出，一个个体型丑陋，浑身赤红无比，竟然是一只只的炙阳火鸭。这些火鸭呀口喷火苗，在韩立神念控制之下，在大殿中四下飞舞，忽聚忽散，个个是灵活至极。这些自然都是此鼎多年收集的地火之精，凭空幻化而出的东西，每一只比真正的火属性灵禽也绝不差分毫的。略一见识到此鼎神通之后，韩立欣喜的将此宝收起来，也算以后多出一个不错的对敌手段。毕竟那三焰扇威力虽然肯定在此鼎之上，但是法力的大量消耗也实在是让韩立头疼，轻易的不敢动用此扇的。随后韩立又仔细的搜查了一遍此殿，结果呢并没有再发现其他的东西。但是当他正想就此离去的时候，目光在那十几根赤火柱上略一扫视，突然心中一动，放出了十几口飞剑，竟将所有的蛟龙火柱全都不客气的齐根斩断，大大咧咧的一一收进了这些个庞然大物。这些火龙柱虽然不像巨鼎那样已经自行通灵成宝了，但是这么多年的不停的喷吐地火， 已经让这些原本青铜打制的法器吸收了耸人听闻的火气，成了非同一般的物品。相信呐、无论是作为材料还是作为灵器，都是珍惜至极的物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最后看了一遍此殿，确认再也没有什么遗漏之后，微笑着走出了此殿，搜索起此地剩余的其他建筑来。可惜的是啊，显然韩立的运气在化灵殿这一处地方就耗之殆尽，除了在某个不起眼的阁楼当中啊翻找出几本普通至极的炼器玉简来，再没有在祝灵堂发现其他的东西。韩立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外，这一次来如此偏僻的地方能有这种收获，那已经算是机缘不小了。小半天之后，韩立搜完最后一处建筑，再次回到了祝灵堂牌楼前的时候，望着那层白光幕，人却犹豫了起来。这如今时间尚早啊，他完全有机会去探寻其他的几处地方，但是如此一来呀，似乎呢就要冒一些风险的。谁知道是否有其他修士也是同样的搜寻完了某处，也去会其他的地方的呢？若是父老者等人，自然是无所谓的，就是钱老魔和独圣门的人，韩立呢也不会畏惧什么的。但是若是碰到第一批进入此山的修士，那可就麻烦大了，估计十有八九会对他立刻动手的。但若是让韩立这样就此困守此地，直到几天之后那裂缝通道重新恢复之日，他却有些不甘心呀。韩立转念一想，又哑然失笑了起来。就算他在此地不走，那若真有人搜寻完其他的地方，难道不会主动的找到祝灵堂来吗？况且照他盘算，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恐怕钱老魔等人去的那几处昆武山的重地，多半呢早和第一波修士撞到了一起，甚至还动起手来。那若是如此的话，还不如趁人无暇旁顾的时候多搜索几处，甚至呢可以浑水摸鱼一下。毕竟在这小小的祝灵堂都能找到太阴真火这等好东西，那其他地方也应该多多少少有些收获的。况且以他现在的神通，就是在元婴后期修士的围攻之下，即使无法取胜，但是若说逃遁还是有把握的。韩磊心中衡量之后，就不再犹豫的取出了三焰扇，在三色火焰闪动之后呢，轻易的破开了眼前的光幕，直接往山下而去。几乎是与此同时，在昆武山的某地下闪动着幽幽蓝光的大厅中，大头怪人、古魔以及一名元婴初期叶家修士正被七八只红发赤身的恶鬼团团围在中间。这些恶鬼啊，一个个青面獠牙，口吐阴气，食指挥动之间，一道道乌黑爪芒劈头盖脸的向三个人抓去。被一团团灰蒙蒙的阴气困在中间的大头怪人等人呢，则用防御法宝布置出数层颜色各异的光罩，无论阴气如何的猛烈，这爪芒如何的犀利，都没有办法撼动分毫啊。不过与其相对的是，怪人驱使的一口黄色飞剑，古魔和另一名叶家老者催动的一口黑色小剑和一把白色玉尺，虽然说光芒万丈，也同样奈何不了这几只恶鬼。无论飞剑将恶鬼一斩两截，还是一尺将鬼头击得稀巴烂呐、其他恶鬼只要同时口中阴气对准一喷之下， 被击杀恶鬼马上就恢复如初，重新的生龙活虎的再次扑上来，个个都犹如不死之身一般呢。这群修士看了心里是害怕至极啊，难道这个世界上这帮鬼魂真的就有不坏之身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6回。这个时候，那名叶家老者两手一搓，再一扬，一连串赤红火球没入一只恶鬼体内，将此鬼直接炸得一丝不剩。但是，附近阴气一聚之下，此鬼立刻重新现形而出，并再一次恶狠狠地扑向了光照。齐叔，韩长老，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些恶鬼经过此地阴气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滋养，显然已经修炼成了阴魄凝形的境界，普通的法术和法宝根本没有办法斩杀他们的，只有使用至阳的功法宝物才能有效啊。叶家老者焦虑地说道。若是如此简单，老夫早就动手了。这些恶鬼何止是修炼成了阴魄凝形，根本都是同一只鬼王的分身而已。只要不能同时击杀所有的恶鬼，他们呀，马上就会在阴气中重新复活的。老夫没有施展霹雳手段，只是一直在寻找着他的真身而已。大头怪人呢，冷哼一声，没有好气的回答。
什么？都是分身？
老者真是大吃一惊啊。不错，否则纵然是修破了阴魄凝形的恶鬼，我们接二连三的斩杀这么多次，也应该元气大损才是。可你看他们何曾有一丝疲惫之色呀？看来这个鬼王打算活活的将我们耗死，才会出来收拾我等的。古魔平静地说道，并随后一指那口黑色小剑，一下子又将一只恶鬼洞穿而过。
哦，原来如此，可惜十五弟在上一层的时候中了那头乌影蛇的暗影喷杀，只逃出了元婴，否则以其修炼的至阳神通，对付这些恶鬼是再合适不过的。
老者瞅了瞅四周灰灰的一切，脸色微变地说道。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能想到世间竟真有这种可以遁入阴影中的妖蛇，并突然从明里闲置自己的影子中暴起偷袭，就是老夫也来不及援手啊。而且此蛇之毒又是如此的猛烈，片刻之间明里贤侄的肉躯就全部坏死了呀。
大头怪人叹了口气说道。
小侄并没有抱怨七叔的意思，只是这镇魔塔真够怪异的，不但是倒过来修建的，入口在上，塔尖朝下，而且一层比一层的妖鬼难以对付，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只不过闯到第七层而已，而韩长老说过此塔应该是第九层，难以相信下面两层还会出现何种妖魔呀，我等还真要继续下去吗？
哼，才稍微遇到一些危险，怎么你就害怕了？下面镇压的东西越厉害，通天灵宝出现在下两层的几率才会更大，毕竟只有让上古魔修也忌惮的妖魔才可能需要用通天灵宝加以镇压的，你难道想让我们叶家数百年来的图谋全都落空吗？
怪人声音一冷，口中不客气地训斥道。 啊，七叔训斥的对，是小侄胆怯了一些。那叶家老者闻言呀，也只能是一边驱使法宝应付着扑上来的恶鬼，一边唯唯诺诺的答应道：我找到那只鬼王了。就在这个时候，古魔却忽然开口说道：
什么？真身在哪儿？
老者精神一振，急忙开口问道。古魔目光一闪，正想说话，却忽然脸色一变，轻咦了一声。随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砰的一声闷响从远处传来，接着大厅入口处光芒一闪，忽然呐，从里面飞遁进来一团绿的巨大的光团，接着光芒一脸之后，光团中显出了四个身材各异的人影出来。这四个人一见大厅中的鬼影和被困的古魔三个人之后，同样是一声惊呼啊。
叶月上，你不是早就陨落了吗？原来是叶家揭开的封印。
说话的是一名脸带碧纹的修士，正是花天琪。而这四人呢，当然就是独圣门四老。此刻认出叶家七叔的花天琪，神色阴晴不定的变换着。大厅中的三个人一见这独圣门的人呀，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特别是他们还被恶鬼暂时纠缠的情况下。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花道友，没想到独圣门的动作倒也不慢啊，这么快就进入到了此山当中。就是不知道几位道友不去其他地方寻宝，到这镇魔塔来是要干什么呀？啊！
怪人脸上的阴霾一闪即过，随即若无其事的说道：
这话花某等人也正想问你呢，而且数百年没见，叶兄假死之后竟然已经悄然进阶到了元婴后期，若是正魔那几个家伙知道此事，恐怕要坐卧不宁了吧。
花天琪冷眼旁观着怪人驱使飞剑，轻易的将一头恶鬼绞为的粉碎，淡淡的说道。但是呢，心里边却念头急转似电，在思量着什么。
花师兄，这些人难道也知道祠塔有奇宝，特意来取的？
花天琪的耳中传来了一位独圣门长老的声音，隐隐的有些担心的样子。
当年呀，那位独圣门开派的祖师爷留下的遗言当中，略微提到了镇魔塔中藏有奇宝，只是啊，具体是何物，却说得含含糊糊，不得而知。但就是这样，独圣门四老自然也不会等闲视之，首先来的就是这镇魔塔。虽然说他们闯过前几层的时候，已经发现有其他修士抢先了，但是他们原以为镇魔塔这种凶煞之地不会受前边一波修士多么的重视，凭借四人之力应该足以应付抢先一步之人，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竟然有一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在这一层等着他们。若不是这位叶家七叔等人一副被群鬼困住的样子，相信花天琪啊肯定会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啊。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啊，在外加两名元婴初期的修士，实在不是他们四个人能够对付的。
不清楚，也许和我们一样，只是得到了只言片语的线索吧。
花天琪呢阴沉着脸色，嘴唇微动着回复道，双目却盯着怪人三个人呢，眼也不眨一下。
看样子花道友是不打算就此离开喽。
大头怪人说出这话的时候，目中露出了凶光，随即呢蓦然一张口，一道银芒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了。而就在下一刻，在大厅一个角落的某处突然爆发出一团银芒及一声低吼啊，随即呢一个灰色的模糊的鬼影在那里现形而出，其口中呢正喷出了一颗拇指大的灰色的圆珠，抵挡着一口
银色的飞叉，并因为被逼得节节后退，口中就发出了哇哇的怪吼之声啊。一见这鬼影，独圣门的四老尚未来得及反应过来，一旁的古魔却默不作声的拂袖一动，一面漆黑如墨的镜子突然出现在手中，对准四周的鬼影飞快的晃上一晃，一片黑蒙蒙的光霞从这镜中是席卷而出，所有的恶鬼全都身不由己的被妖异的黑霞席卷其中啊，随即一个接一个的发出惨叫之声，鬼躯在霞光之中啊，一一是撕碎粉裂呀、啊！那些黑霞竟犹如刀山剑林一般犀利。不过，虽然说由于鬼王真身被那口银色飞叉纠缠着，这些恶鬼呢没有办法再施法恢复，但是那鬼影一声厉笑当中，他们溃散的阴气却一下子化为了一团团翻滚的浓厚的阴气，一下子就将古魔等人死死的包在其中。古魔的那面镜子释放的霞光纵然说比较厉害，却也没有办法一下子破除。花天琪这个时候终于脸色大变，飞快的看了一眼阴气中的大头怪人三人，又扫视了一下大厅另一端的出口，花天琪脸上突然现出了决然之色，口中立刻发出了一声低喝：“走！”随即手掌一翻，一面绿色小幡就出现在了手中，微微一晃之下，一团翠绿欲滴的霞光立刻爆裂开来呀，将四个人一卷，化为了一团绿光，流星赶月一般的直奔下一层入口激射而去。花天琪，你敢！大头怪人一见此景，暴跳如雷呀！蓦然之间，无数道拇指粗细的黄色剑光从他身上爆发而出，瞬间就将围困他们的阴云洞穿的七零八落，眼瞅着就要脱困而出的样子。花天琪这个时候哪敢稍有停留啊！绿光一闪之下，就飞出了数十丈之远，一下子没入了另一端出口处，消失不见。当大头怪人和古魔联手飞快的击散了四周的阴气之后，原本空无一物的入口却突然白光大放，接着呢凭空多出了一堵金光闪闪的浑厚的金壁来。这个金壁也不知道有多厚，竟将这口子堵的是严严实实，丝毫缝隙都不漏的样子。怪人不及多说，抬手就一扬啊，顿时一道数丈长的剑光就远远斩出，狠狠地劈在了金壁之上。结果五色霞光一闪之后，剑光就如泥牛入海一般的不见了。虚弥五行壁，怪人一睹此景就是一愣，仔细地看了一眼金壁之后，马上惊恐地叫道：“正是此宝！哎，这个东西怎么会落到了独圣门手中？哦，对了，须弥宗也是南疆大宗之一，听说呀和独圣门颇有一些渊源，看来他们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借来的。”那名叶家老者也神色大变：“须弥五行壁，我也听说过，这宝贝名气可不小啊。”古魔眉头皱了一下：“哎呀，可麻烦了，看来此塔底部果然很可能有那通天灵宝，否则独圣门这几个家伙怎么会冒险干这件事情？”怪人盯着金币，脸色铁青了起来。“叶兄，不必焦虑，这些人比我们先下去也好，不要说下一层是否肯定有那通天灵宝，但是下层囚禁的东西肯定更加棘手难缠的，这些人跑我们前边去只是自讨苦吃罢了。等我们先收拾完这只鬼王再破开金币，不是正好捡个便宜吗？”古魔冷笑一声说道。大头怪人听了这话一愣，但是略微一思量之后就神色一松的笑了起来：“哼哼，韩兄说的有理，
倒是老夫牵挂重宝，有些患得患失了。这个家伙虽然这么说，但是目中寒光一闪之下，落在正被那口银色飞叉死死的缠住的鬼影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金币的另一面呢，花天齐和独圣门的其他三位长老早就现形而出，但是当花天齐刚长出了一口气，一名长老马上忍不住埋怨了起来：“
花师兄，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虽然这虚弥五行币可以暂时挡住对方，但是我们如此得罪对方，以后可怎么办呢？”
你还幻想着我们能和叶家和平共处不成？不要说我们是否放弃宝物，叶月胜早年假死才能逃过十大宗门的灭杀，如今既然被我们撞见了，怎么会轻易的放我们离开呀？得罪不得罪对方还有什么区别？况且既然连本派的祖师爷都念念不忘的宝物，你以为会是平常之物吗？十有八九就是那传闻中的通天灵宝，就是冒点风险又怕什么？
花天齐呢，瞥了一眼这名有些忐忑不安的同门，脸色一沉的说道：“
通天灵宝，若是真是这等逆天的宝物，倒真值得我们几个人冒险一试。但是那叶月胜几个人守在了外边，我等就是得到了宝物，又如何脱身而出啊？”
另一名独圣门的长老还是顾虑重重啊。
几位师弟，以为我会贸然做这等没有把握之事吗？出来之前，我已经将本宗的独龙珠带在了身上，拿到宝物之后，大不了拼着静养十年服下此珠，就足以和元婴后期的修士周旋一段时间，有这段时间我们脱身绝不成问题的。
花癫骑士胸有成竹的说道：“
哦，原来师兄早就做好了准备，如此一来自然无碍。”
其余的三名长老神色一缓：“宝物虽然动心，但是小命可是更重要的呀。”“
哎呀，可惜袁师弟不在此地呀，否则和我联手之下，倒能和后期修士一斗的，也不用服下毒龙珠这等霸道的东西了。”
花天齐忽然提起了袁姓大汉，脸露一丝可惜之色。“
这倒是，但花师兄不是已经留下口讯了吗？说不定啊，袁师兄已经向这里赶来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得宝后出去的时候，说不定会轻松得多呢。”
一名独圣门长老笑着说道：“
希望如此吧。哎，大家也要小心一些啊，这第七层的鬼物就如此难缠，第八层和第九层还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存在呢，可别把小命送在这里了。不过这镇魔塔也真是名不虚传，若不是叶家人扫清了前边几层，谈凭我们来到此处，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力气呢。”
花天齐脸色一正，出言提醒，其他三个人呢，自然连连称是。然后这一行人开始转身走进了身后一个斜着朝下的通道当中。照他们先前的经验呀，只要朝下走个数十丈之后，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进入下一层了。但是这一次仅仅走了十余丈深，几个人就蓦然眼前一亮，前方竟出现了一个四方的不大的石室，里面除了一黑一白两个小型的传送阵，四壁都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东西。
这是？
花天齐一愣，随即眉头紧皱啊。其余的三名长老呢，也是面面相觑。几步走到了石室，花天齐双手一背，朝四周一扫，围着那两个小型法阵转了两圈。
苗师弟，你精通上古阵法，看看这两个法阵是不是短距离的传送阵呢？
花天琪最终一扭头，冲一名粗眉老者淡淡的说道：“知道了。”粗眉老者当即答应一声，走到一个法阵前，仔细的打量起来。另外两个人同样好奇的走了过来。
哦，的确是近距离传送阵，而且还是非常短的，估计距离应该不会超过百里吧。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粗眉老者就抬头肯定的说道：“
那就没错了，应该是通往第八层的传送阵了。”
第八层竟然要使用传送阵，果然有些不太寻常。哎，传送阵是双向的没错吧？花天琪目光一闪，心细的说道：“
啊，当然了，短距离传送阵一般都是双向的，不过这里怎么有两个法阵？难道第八层有两个不成？”
粗眉老者一摸下巴，有些困惑的说道：“
不清楚，不过走上一趟不就一切都明白了吗？先从这个传送阵过去看看，另一个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花天琪一指的白色传送阵，接着就毫不犹豫的大步走了上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7回。